什么叫直觉体？那是直接得到的感觉，也即是在经验和已有的知识基础上，有生活的经验、生命的经验，还有必备的常识的基础上，不经过逻辑推演，不经过思维，直接的、快速的认知事物或者判断一种思维方法。如果是逻辑，从 A 到 B 到 C 到 D 到 E， 它是一步一步的线性思维。人类现有的思维是线性思维，从一点到第二点到第三点到第四点，一直不断的推演下去，像证明题一样。第一步存在是有道理的，所以我合理推论；第二步是合理的，然后才有可能第三步、第四步、第五步。所有的理工科或者技术呢，都是这么推演。我说对对不对？没错，但是那是线性思维，而整个宇宙、上帝的思维、佛的思维、圣人的思维，或者说具有超意识的思维，它跟逻辑推演无关。善用生命的直觉，生命的直觉是多维立体，它是立体的思维，所以你不知道什么是起点，什么是终点，什么是开始，什么是结束，没有。对于宇宙来说，几十万年都是弹指一瞬间，都在一个点上。所以佛门很清楚，他说没有过去，没有现在，没有未来，那只有什么？只有当下。那只有一个点，你怎么逻辑推演呢？所以直觉力直接从 A 避开了 B、C、D， 直接到 E， 直接到终点，那跳跃了中间的无数的过程，不经过所有的逻辑思维的这个过程，直接得到结论，直接下判断。所以各位注意，直觉力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有些人说这是第六感，第六个感知器官，它感觉出来生命的直觉，还有一个预感，有些说是运气，有些猫可以预见一个人的死亡，最明显就是我奶奶要过世的时候，家里来了一只白猫，赶都赶不走，它就躲在我们的柜子下面，然后我爸就讲它糟了，狗来富，猫来上，就过了几天，我奶奶就走了，很明显。还有些狗可以用它的嗅觉闻出一个人的癌症，小鸟可以找到一个人的病灶，它怎么知道？是不是？我说我一个朋友是杀狗的，那一天穿得衣装革履的来找我，旁边一条小狗看到，哇，夹着尾巴，哎叫，赶快跑。我说为什么它跑掉？奇怪。我说哎，对不起，我是杀狗的。它没有带任何的刀具，也没有任何表现出来它的职业，可是小狗老远就闻到这个味道，跑掉了。那为什么狗知道呢？生命的直觉，生命的直觉。小鸟没有指南针，没有现代的科技的定位方法，它就知道往南飞，往北飞，什么时候到了它该飞了，什么时候它应该停止。到现在为止，科学家没有办法合理的解释这种现象。儒释道都有对直觉力的定义。儒家认为是什么呢？儒家认为是仁，仁爱的仁；诚，至诚可以前知；良知。王阳明在阳明洞打坐，有一天突然对他同志讲：“你拿两把伞去十里外的一个大树下，我的朋友在那躲雨，雨太大来不了。”那个同志将信将疑到十里外，果然他的好友在那里躲雨，那看到他很高兴，那你怎么来了？他说我家主人叫我送把伞给你。哇，这个人对王阳明崇拜的要死，就问他，他你怎么知道我在哪里？他说我打坐中我就看到你在哪里了。就一个人沉到某种程度，你的良知发露到一个程度，你就具有直觉力，你可以预先知道。如果这种预先知道能够在商业当中，在科技当中，你就掌握了绝大的优势。所以王阳明打仗百战不殆，他从来不说兵法。有学生问他，阳明先生的老师啊，你给我们讲讲兵法吧。兵法不讲，他说你把良知搞好，你把良知发露出来，一上战场你就会打仗。哎，这个不用讲，讲不了，这是儒家的。道家道德经里面讲的很简单，足不出户而知天下事，门都不用出，天下的事情尽收眼底。有几个道家的人物，诸葛亮他辅助刘备三分天下，张良、陈平也是这样的角色，道家的人物。明朝的辅佐朱元璋的刘伯温，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他能够预知很多事情，他能够知道人类的走向。如果你把道充实了，你把德充实了，你拥有了道跟德，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你有了道就很多人来帮你。那如果一个商业很多人来帮你，很多人来支持你，那你不就成功了吗？再来，佛家五眼六通，当你开悟自信，当你保任自心，把你的妄想习气烦恼都除干净，让这个心体光明自在，那么你内在的一些能力，本具的一些德能就释放出来。 所谓的五眼六通，那就叫神通，神而通之，用你的直觉力预测到多远多远以后的整个社会的变化，世界的变化，预先的做出判断，从而占领商业的先机跟科学的先机，这是肯定可以做得到的。对直觉力的理解就是用智慧的智来解释，智慧的智拆开，上面是知，下面是日，怎么解释呢？上面的知就是知识、学问、常识啊，你在你的本领域，你在你所研究的领域里面拥有这些东西，但是光拥有这些东西有没有用呢？你再多知识、学识、常识啊，顶多就是个活字典，你没有灵魂，你智慧诞生不出来，你顶多就是个活字典。你要拥有日，就是大日如来，就是我讲的来自于内在的智慧，它像太阳一样。那么如来般若本心，儒家讲的仁、良知、本体，《道德经》里的道跟德，还有些啊，灵学上面讲的心灵的伟大的能量，它是来自于内心中的生命本体的智慧。当你悟了道，你有了德，有了道，有了如来，有了般若，有了仁，有了良知，你再拥有足够的知识，那么你就很容易产生直觉力。说了半天，定义了为什么我们要运用它，最后一个是怎么运用它。尼古拉特斯拉，这个我在历次上课的时候非常强调，这个人，这个人是神一样的存在，长得又高，哎，又长得又帅，关键是还是黄金单身汉。他是一个电气学家，现在的手机 WiFi 来自于我们用的所有的这些电器的基础理论都是他奠定的。他的研究，他的理论，他的观点是运用直觉的思维来研究，他甚至拥有一种能力叫直觉化、可视觉化的思维，每想个一个理论，那个东西就在他面前变成实体的样子展现在他面前，所以他所有的实验一次成功，他用直觉性的思维来研究的。大家如果有兴趣去看看他的自传《尼古拉特斯拉传》啊。再来说一个人，印度的数学家拉马鲁金，他是用直觉来演算的，要问他你怎么算出来都不知道，他说神告诉我的。他在研究的时候，他两眼往上翻，翻一翻他就出来了。所以那个时候数学的权威哈代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他直接得出一个公式，中间没有论证过程，直接到结论，所以哈代非常头大。为什么呢？因为他就没有论证过程。拉马鲁金只活了30多岁，死后好几十年，哈代带领他的团队乃至他的学生所有的研究无非就是证明拉马鲁金的正确。拉马鲁金过世之后留下4本笔记，当然不是每个都正确，但是绝大部分都是正确的。上面几位伟大的人物科学家，那肯定是都认为直觉力的重要性。美国的两个化学家对232个化学家做了一份问卷调查，他们得出了一个结论，他说经常运用直觉力的人占33%，那么偶尔用的呢占50%，占一半的，还有17%从来没运用过直觉，几乎80几%他们都运用直觉。说这份调查在某种程度和数量上表现了直觉力在科学创造当中重要地位，这科学技术这种领域里面直觉依然占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那怎么提高这个直觉力呢？怎么样运用直觉力呢？第一个静坐，就讲静坐体贴天理，当你静坐，你发现了生命的真相，宇宙的真实，你融汇了内在的智慧，你升起了摩诃般若，当你面对日常生活各种事事物，当你面对工作当中的各种情境，你就会油然升起生命的直觉力，这个是显而易见的。你越能够静得下来，你越能够回归自心，你越能够了悟本性，格物致知，那么你生命的直觉力就越强，这是毋庸置疑的。那你试了就知道。孔子也讲得很清楚，他说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孔子在易经细传里面提到，这是他修行的功夫，他无思也无为也就是静坐，完全放空，什么都没有，回归生命的母体。当你感应这个世界的时候，当你应对这个各种纷繁复杂的学习生活工作当中，你就感而遂通天下，就是直觉力出来，你就通达了，万事万物皆通达。 他没有说你要怎么去理解，你要怎么去思维，他没有告诉你思维方法，他要你运用仁，运用良知，运用般若，啊，这是第一个定坐。第二个瑜伽，瑜伽通过各种体位的改变，通过拉伸肢体的动作，通过冥想也能够达到自虚极守静笃的境界，也就是说 yoga 跟宇宙跟梵天联合的这种境界。当你跟神跟梵天联合的时候，你就拥有了无上的智慧，也就是拥有了生命的知觉，你就直接拉玛鲁金阳更高级的源泉给你的灵感。为什么乔布斯回到印度去，他要去寻求更高层次的灵感。如果你进入凡我不二，就是我跟神不二，你自然就拥有了生命的知觉，用了无上的智慧，你就可以判断出别人判断不了的事情，你就可以预先知道别人还完全不了解的事实，你就可以占尽先机，那是肯定的。第三点就是，当你产生一个直觉之后，你印证它是正确的，你完完全全相信它就是生命的直觉，那么一次两次三次出现之后，你去体会它，什么时候你的直觉里它发生，需要什么样的条件，是不是要打打坐呀，还是你去散步，你要通过一种放松的方式，让繁杂的头脑，喧嚣的头脑安静下来，让潜藏在表层思维下面的潜意识跟阿赖耶识生命本有的智慧发露出来。如果你头脑太喧嚣，如果你头脑急着急急忙忙在思维，你就可能忽略内在的声音。所以你要通过各种方式去寻找直觉发生的条件，你满足它的条件，自觉运用它，你越能够满足这种条件，那么你越能够运用它，越能运用它你就越自在，越自在你就越有智慧，到了一个程度你就能够随意自在开发你的般若的力量。当你直觉力不断的发生涌现，当你整天整天的处在一种直觉的生命状态的时候，般若智慧就出来，你会开悟，你会证果，你会成就。这个方式啊，是一个既在生活当中工作当中取得成就，又能够圆满我们修行的最佳途径之一，所以大家要反复去体会。好，今天我们上课就到这里，大家有什么问题吗？